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18.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讲到原罪的记载不是一个神话，今天来讨论一下原罪的历史性的证据。首先我们来考虑邪恶的来源。创世纪的历史记载和神话的对比的重点值得我们去考虑。有一个神学家说得好，亚当故事语言上的意思乃是要将邪恶跟美善的来源分开。他尝试建立邪恶的来源乃是根本上与太初美好的创造是有分隔的。根据一些有关神明的神话故事，好像巴比伦的创世的传统，邪恶乃是现实的一部分。有人已经提醒我们，巴比伦的创世的记载中，人被造的本性是邪恶的。在悲剧性的神话里面，神的背后也隐藏了恶毒，命运是隐藏着残酷，所以邪恶乃是存在的本身。在中国流行的佛教的中心思想乃是四大皆空，人要脱离这个邪恶的人生才能够释放出来，可以得救。这些立场都是以邪恶为人类的本性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各种的神话里面，罪乃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要是邪恶是存在的一部分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敌对它呢？我怎么能够为罪悔改呢？有人很清楚地指出这个立场重要性，他说邪恶侮辱了人类的历史，创世纪才将这个立场表达出来。所以创世纪的病源的记录是指出神是完全美善的，在他美好的创造里面，羞辱、惧怕、捐制、妇人生育的痛苦、男人终身的劳苦和死亡都是关于历史上的悖逆。这个记载比其他半儿期甚至的神话更有分量，它促使我们正视人类堕落的事实。有人说圣经作者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人类的邪恶，他所提及的亚当不单只是一个舍照形象，而是人类现今的苦境的罪魁。他继续说，这种的因果的关系只能够借助一个历史上的祖宗亚当才可以解释。亚当是代表人与神所立的盟约，比他是人类的鼻祖更具有历史的意思。但是这个神学家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亚当的历史性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亚当跟夏娃乃是一切人类的始祖。创世纪里面提到他们的儿女，使任何人是的研读以后都可以看到亚当以后的族谱，就是附加的证据。在以下有一课里面会强势的谈到创世纪里面的族谱应该怎么样解释。不过这个族谱的记载是证明 亚当在历史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人。在伊甸园里面的历史正好像以色列的先祖的历史一样，在人类的发展史中间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分量。然而人类始祖的历史更是有兔德的决定的一个权利，超过亚伯利拉罕的信心和约瑟的尊贵。所以这些结论都是要指出亚当乃是历史上出现过这人类的始祖。科学上现在的讨论也是吹向世界上所有的人种都有同一个祖宗。我们在以后就会讨论到一种的学说，说人类的都是从非洲的一个女人的后裔哪里演变出来的。创世纪在人类的历史中间很清楚的指出人类始祖所犯的罪与公元前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的连大关系。有关伊甸园的明版不过是创世纪第一章的前言而已。在亚伯拉罕跟以色列他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公元2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考古学上面的证据。但是在亚伯拉罕以前，很多关于人类起初的历史我们现在没有很多的考古学上面的证据。但是洪水好像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时间的加剧，使历史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让我们无从追究洪水以前的历史的年日。但是作者在后面所描写的，就是根据这个字 Toledo 就是某人的年代某人的后裔这样的写作的系统，给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哪里所记载的是有时间跟空间的重要性。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原罪的历史性是按照邪恶的来源跟亚当夏娃乃是一切人类的始祖这两个的讨论可以看见以色列的证据。那么还有圣经其他很多的经文里面也有很多认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圣经是彼此的印证跟彼此的解释的，圣经所有的解释都有一个同一的结论，很多地方的引用都证明这就是受神默示的作者都以创世纪第三章的犯罪的经过是历史的事实。我就举例上面几句经文都是这样讲，在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七节那里说以色列人像亚当一样悖谎，在新约里面彼得后书十一章节那里说怕你们心偏斜失去清心像蛇引诱了夏娃一样，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四节那里说不是亚当先被诱惑乃是夏娃先被诱惑，在以西结书28章特别第15节那里似乎有同样的意思，那里说推罗皇可能是代表撒旦，他是在受造之日是完全的，后来在他身上却查出不义。约翰福音第8章41节到44节耶稣在骂这个犹太人的父是魔鬼，然后在启示录里面第12章第9节跟第20章第2节那里说到这个大红龙魔鬼撒旦摔在地上，然后后来也说这个撒旦要被捆绑1000年，也是指到这个在伊甸园里面这个蛇的败坏乃是从起初就已经败坏了。若创世纪的记载不过是人类经历的代表性而已，那么这些经文便完全的没有意思。上面我们会讨论到其他两段经文更进一步的指出人类堕落的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第一卷经文我们需要一些注解，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3到8节里面解释摩西允许以色列人休妻并非是创造主造男造女的原意，而是将就他们的心意。耶稣完全没有指责摩西与魔鬼同谋的意思，他通常都是毫无保留支持摩西的律法是神的心意。 耶稣认为律法的容忍不单是碍于人的心硬，他也不以为后来的律法比神创造的心意是比较次一等，因为他并没有指出古代的律法是比当现在的规条更有权威。有人精彩的作要来解释这段经文，说经文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严格上来说并非是要反对一条旧约的诫命，乃是要指出当初的情形与神的原意是相近，但后来的规条却要迁就人的心意。若是要指责谁的话，应该是指责人的心态，错使这些规条的成立。耶稣若是要这样的论据来教训的人，他一定是根据已经先前是人的政局的状况，跟现在人被罪的捆绑，因此堕落到现在的情形，所以就讲到原罪是历史的事实，使人离弃神的创造跟和谐，就是因为亚当夏娃听了蛇的话跌倒了，就导致了人现在这么多的悖逆跟心硬。那么谁比耶稣基督对基督徒更有权威来解释圣经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那里也将亚当跟基督来比较，跟耶稣基督对圣经的解释是下调的，也是支持堕落的历史立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武器。还有哪一区的经文比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哪里讲得更清楚呢？保罗是陈明事实的渊源，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那里说，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了。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八节，他更清楚的来强调一人的犯罪而影响了众人。保罗指出另外一种人，虽然不像亚当一样犯罪，但却被亚当的行为所影响，与倡导这个亚当是寓意性的人物的立场完全的相反。保罗也强调历史的程序，在罪进入世界以后，跟着就从摩西到亚当，死做了王的时代。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在讲到这个原罪的历史性上面，最后的一个立场或者证据，就是这个原罪的历史性乃是整基督教救恩的神学上面的基础。创世纪的记载与其他的神话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将邪恶与历史上面的事实结合起来，整个圣经中对于邪恶的教训都是以这个为根基。因为罪不是源于有限，乃是人误用了神给他的自由。除了创世纪以外，再找不到对罪恶更热烈或者更严厉的责备。这个历史的事实乃是敌人的作为，无可推诿。其他的文献中也找不到关于罪这个的记载比这个记载更重要，也找不到其他注重人心被罪影响以后要脱离罪的这个很切的呼求。为什么除了创世纪以外没有其他的文献有这样的立场呢？原因原来是这样，在其他的神话中，邪恶是现实的一部分，是人的实权的本体，因此人不能避免，也不需要为罪找任何的借口，因为罪是命运的终极， 是人不能够胜过的，人不能够提出任何反对罪的立场。因此一切从这种立场发展而来的神话，都是要贬低邪恶在人性本身的可怕性。无论是人所犯的罪，或者是人所忍受罪的后果，但是圣经却提醒人类，罪不是人的本性，它乃是外加的，是人误用了神给他的自由以后才有的结果。圣经而可以提出所有神话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一套的神学。圣经中的是神很良善的，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圣经也确定了世上一切的存在都在乎他。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其他神话常是以神为邪恶的根源，或将邪恶升高到与神同等，变成无形化跟有形化的多神教。所以在圣经中史上的堕落的确立，乃是其他神学真理的根基。最令人惊奇的就是连新神学派的人都能够晓得这个伦理上的一神论与历史上的堕落的关系。这些新神学派的学家，他们也能够指出先知们对这次事的引用跟责备。他们这样说，圣经将根源分别成为被造物的美好和历史上的邪恶的开始。创造的记载满足了犹太信徒的信念，他们以为神是绝对的美善的，人是绝对的邪恶的。这种的相重性的信念，就是他们悔改归向神的信心的根基。这位神学家清楚地将人的有限与罪恶感分开，但可悲的就是他以为他可以接受圣经中间罪性，却同时可以放弃罪的历史的来源。大的假设人在一刹那中间从无罪的变成有罪的，也就是他因着他这神话的解释所引申而来的谬论。但是这种推论是不合理的，创世纪的目的乃是要我们追溯历史上的事，不像其他的神话故事。若是借着贬低一件历史的事实来维持它的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好像在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里面游泳一样。要是我们要向我们这个选择负责的话，我们要可能要否认邪恶乃是有限的实体，我们也要接纳一个无可推诿的不属于人类本性的历史上的堕落。再者，自然邪恶是谱系甚至的，这罪的来源一定要影响到全人类，就好像创世纪里面所讲。实际上这些神学家没有避开这个矛盾的地方，因为没有人能够这样做。这位神学家也证明他不能够在这里不清不楚的没有什么交代，他自然熟悉创世纪的目的，但是他却以异教的中间的悲剧性的神话来做一个结论。他以这个神话是没有办法抵挡的，但也不可避免的这个命运里面的枷锁，这超脱了只求美善的一神伦理观。所以这位神学家这样的妥协也影响到他对蛇的解释，警告我们圣经的真理是建基在历史性的创世纪第三章的人的原罪的事实上面。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神学上面的根基，除了罪并非源于我们认为人是有限乃是人误用自由以外，一个更重要的神学根基，就是一个历史上的悖逆需要一个历史上的救赎。若神话是要借着抹杀了时间性来使邪恶归回起初的典型的话，那么创世纪使邪恶在神造人以后才进入世界的立场，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救恩的讲法。有一位神学家说，救恩也不能与创世的根基相连，因为它不是创造的历史的重演，救恩变成了像邪恶一样的历史的事实。 我们要跟他同声说阿们。保罗以亚当和基督两个人作为堕落与救恩的盟约的执行者，保罗的目的就是在这里，一件在历史上犯的罪需要一个在历史上的救主。若邪恶是属于人的本质的话，那么唯一的救法便是脱下了人是被造的人性，一种人心为神的思想与圣经的信实是冲突的，这种立场将基督的十字架降为一个记号而已。基督在哥哥沙他山上一次的献上，他清还了人的罪债，是一个有时间性跟地方性的历史的事实，与创世纪的训示是息息相关的。神所赐下的系统在这两种的架构中间表现出来，人类在以一个人为代表的生命上面接连，在这个两个架构当中都需要历史上的证实，否则第二个亚当就不能够偿还第一个亚当的罪债。在受难节中间顺服的基督解救了在始祖犯罪而被罪捆绑的人类，一个历史上的悖逆需要一个历史上的救赎。但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喊叫说成了的时候，福音就完成了。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历史性的辩论是维系着整个福音的根基，与美善的神跟原罪的教训是秉烛而立的。一个接受福音的人很清楚地会了解到与圣经协调的内证跟创世纪的诉说的灿烂，都是使他信靠福音的根基跟其他的信心建立起来。换一句话来说，要是你不相信人的罪乃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结果的话，你也不会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个大的救恩的道理。所以在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讲到从这个历史上人的犯罪的结果带来人类罪的工价，究竟什么是罪的工价，究竟什么是死亡，什么是邪恶的后果跟神的审判。今天我们就是将犯罪的一个历史上的事实跟历史上的一些神学上面的解释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就从好几个角度来研究过了这个历史上的犯罪。我们先讨论过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的怀疑跟他们的贪欲，然后是因为蛇对他们的诱惑，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反而就中了蛇的迷惑。然后我们也讨论过了蛇究竟是代表，我们已经决定蛇就是魔鬼撒旦本身。然后原罪的历史性不是一个神话的故事，因为神话是根据罪是跟人的本性是在一起的这样的大前提。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创造的时候全世界的被造物都是美好的，只有在人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邪恶才进入这个世界。所以亚当夏娃乃是一切人类的始祖，也是一切人类犯罪的来源。而且圣经其他的经文除了旧约以外，很多先知书的常常提到亚当夏娃的犯罪，在新约里面耶稣跟保罗同样的来注重创世纪里面人的犯罪。最重要的根基乃是原罪，整个历史性上面的记载乃是神学上特别是救恩的根基。因为罪不是源于我们人的有限，乃是因为我们误用了我们的自由，选择了撒旦，没有选择神。而且一个在历史上的悖逆是需要一个在历史上的救赎。既然主耶稣基督是个历史的人物，道成了肉身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救主的话，那么他所救的人一定是有一个犯罪的始祖在世界上曾经生活过，他的行为引到所有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变成了罪的奴仆。因为罪从一人进了世界，然后义也是因为一个人我们得到成全。所以谢谢各位。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